于于同伏身在草丛之中，他想着躲开敌人。可是当他看见两个清兵拉着两个妇女往船上跑的时候，这于于同是怒愤天惊，心想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说这个于于同当时就拿着这个金笛子对准了其中一个清兵的后脑海，就吹过一支短箭，这一箭这个清兵就死了。清兵是死了，但是于于同自个儿却暴露了。于于同为了想着逃跑，他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往前奔走。这个时候就看那个顾金彪从旁边手中一挺这个猎虎叉冲过来了，当时就拦住他了。于于同此时刻用手中这个金笛子使的是柔云箭术，他想用这个柔云箭术啊把这个猎虎叉给拨开，把这小子打败了他好逃跑。可是没想到两个人动手过了几招，这于于同就发现此人来者不善，这是个劲敌。顾金彪一边打着一边是嘴里边打着呼哨呼唤他的同伙啊。于于同这个时候就看远处黑影好几个就奔着来了，于于同不敢恋战，以进为退，他合身向前一扑，左手双指指点敌人的胸前要穴。顾金彪把这虎叉一横，于于同倒退越开，但是彭三春的三节棍已经打过来了。同时呢，唐一雷和严伯乾、秦天成均都赶到，四面合围。唐一雷叫了一声放下兵器，于于同根本不理他，把这金笛子使动起来，带着风声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混战之中他停脚朝着秦天成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他胯骨上，这一下子把这秦天成就给踹倒了。唐一雷呢手中挥动这个铜人，呼的一声当头砸起来了。于于同知道这个小子力大异常，不能够硬扛啊，他纵身往旁边闪过。唐一雷兵刃笨重，但是他履历甚大，使用之际仍然是十分灵活，这一砸没砸着，随即往回一收势，一个横扫千军呜横着过来了，朝着于于同的腰里边砸过来了。于于同一低头，这铜人在头顶上飞过去了，立时柔身之劲他骑到了唐一雷的怀里来了，挺笛子向他的气余穴点去。唐一雷这个铜人瘦起来，正想着要震飞他这个金笛子，于于同拔起身子，噌的一下子从这个宋天宝的头顶上他越过去了，往下一落的功夫顺势把这科技盖一拳朝这个宋天宝的后背这么一顶，这宋天宝站不住了，向着唐一雷的这个铜人就撞过去了。严伯乾在旁边赶忙都把他挽住了，小子你送死吗？唐一雷一看于于同这几招好利索，所以他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好身手。这严伯乾在旁边心里想，嘿，怎么你还给这小子叫好啊。这边彭三春和顾金彪又已经截住了去路，哈和台在旁边观战，一看众人兵刃齐下，眼看着于于同就要血溅当地。这哈和台啊从打刚才就瞅着这个貌似书生的人挺身而出救那些妇女孩子，他就觉得这个人有一份侠肝义胆。他忽然间纵入人群喊了一声老大佬退开，唐一雷和顾金彪两个人分别跳出去了。于于同是力敌数人呐，已经累得是浑身是汗。 这笛子打出去全然不成章法。这个时候藤固两人刚一跳出去，严伯虔右手的钢环已经套住他的这个笛子的头了，左手的钢环猛力的砸向这个笛子的身子，嘡的一声砸到笛身上，这个金笛子脱手飞出，这钢环顺势又向于于同的太阳穴砸过来了。哈和台把于于同往后边一拉，把这一击给避开了，同时呢他使出来蒙古摔跤的办法，右脚横着这么一扫，左手在他肩头这么一扳，于于同站不稳了，这来一个绊儿，扑通把他跌倒在地。于于同这一跌倒在地，被哈和台把他按住了，金笛子从空中刚刚落下，顾金彪呢伸手把这个金笛子就接住了，接过这个金笛子，然后把它插入了腰间。宋天宝和秦天成是吃过于于同的苦头的，过来就要打，哈哈他说，哎，慢着慢着慢着，干什么呀，用不着这样。这个时候他把于于同的长衫衣襟撕下来一条子，反手把他捆上了，把他拉起来在这一站。朋友，我知道你是条好汉子，有话咱们好好说，我们绝不难为你。于于同哼了一声不言语。藤一雷在旁边说了，朋友，你是红花会的吗？啊？于于同说，我姓于，名于同，江湖上人称金笛秀才，这红花会做的是第十四把交椅。唐一雷一点头，哎，这就是了，我也听到过你的这名字，我向你打听几个人。于于同说，你要问焦文七和严四兄弟的下落吗？啊，我老实告诉你，那不是我们红花会杀的。严伯虔在旁边一听，啊，现在你说不是你们红花会的人杀的，当然了，你小子被我们逮住了，你也不敢承认呐。于于同转身行瞧了瞧他，呵呵，你这个独眼虎，我又不是跟你说话，哎，你跟旁边插什么话呀？你说我被捉住以后我不敢承认，什么事情我不敢承认？比方说你的眼睛，你的这只眼睛是我射瞎的，怎么样？老子承认了，你敢把我怎么样啊？啊，我还怕你吗？怕你就不是好汉。宋天宝一听，当时举刀过来就要砍，哈和台松开了搁在于于同腿边的那个右脚，于于同双足得到自由了，他向左边一偏头，把这刀躲过去了。可是他这个右腿飞起来了，正踢到宋天宝左腿那个浮兔穴上，这宋天宝单刀脱手，当啷的一声掉地下了。同时啊，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一阵酸麻，秦天成赶忙过来把他扶住了。彭三春一看失职丢脸了，举拳头就扑过来了，哈和台说，哎，别介别介，要打架你们真要打架，我把他放了，跟你们一对一的打，怎么样？你别回来看我把他捆上了，你们过来打，这叫什么英雄啊？啊，把人家捆上你动手，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彭三春就说了，照你那么说，我先跟你比划比划也可以。嚯，说着话，苍狼，他把三节棍抖出来了，一亮这个三节棍，哈和台一看，怎么着，要跟我比划比划，用不着拿你那棍儿，咱俩摔一跤怎么样？严伯虔一看这事情不好，咱别起了内讧，这严伯虔赶忙把彭三春往身后边一拉，他瞅着这个唐一雷 对这个于雨桐是怎么处置。
汤一雷呢，
这个时候就又问于雨桐，
哎，我问你，江湖上都说我们三个兄弟是红花会所害的，冤有头债有主，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一句，这件事儿是什么人指使的，什么人动的手，我们自然会去找那个人算账。你不用害怕，不用隐瞒真情啊，跟你说吧，我们是找杀了我们弟兄的人，我们不能因此把你们红花会所有的人都能斩尽杀绝呀！啊，你们红花会好几万人呢，我们杀得过来吗？我们不是那个想法。
于雨桐说，我告诉你，今天落在你们手里呀，你要杀就杀，何必多说呢？你以为红花会怕你们这几个人吗？这真是做梦啊！哈和太太旁边说了，哎，你是个好汉子，我佩服你，不过我就请问，我们三个兄弟到底是谁害的？于雨桐说，老子跟你说吧，这三个人是谁杀死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不过绝不是红花会的人干的。
顾金彪说，那么你说出来，我们马上就把你放了。
于雨桐说，于某虽然是无名小卒，既然是身属红花会，岂能让人威胁逼迫？杀死那三个人的是谁呀？本来跟你们说了也不相干的，他也不会怕你们去找他报仇，但是你们这样逼迫我，嘿嘿，我这个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这叫顺着好嚼，横着难咽，你越逼迫我，我就是不说。顾金彪一听，和这个小子啊，已经被我们把你给捆住了，你现在的嘴还这么硬。顾金彪把这个烈虎茶手中一抖，茶杆上有三个铁环当啷啷一阵响，你说不说？
于雨桐昂首挺胸，
不说。不说怎么样？你有种就在胸口上给我一擦。我们红花会的弟兄是从来不怕死的，不过你要把我擦死，我们红花会的弟兄会给我报仇的，但是报仇不像你们给你的弟兄报仇这个样子，到现在谁是仇人都不知道，你们真是一个个都是脓包，来呀，来呀，给我一擦呀。于雨桐为什么这个样子？于雨桐这种心情非常不好，尤其脸上烧伤之后，于雨桐心想，像我这样的人生不如死，我要是自杀了，对不住弟兄们，现在这不摊上这个事儿吗？我由于救人暴露了身份，这几个小子想杀我，真要把我杀了，那我就了却此生，所以他这阵他不怕死。他这一横起来了，这个顾金彪气得把这个叉一抖，哗啦啦啦，你他妈的不怕死，我就给你个痛快。哈和太太旁边说了，哎，他拿手一拦这个顾金彪，我说朋友，你如果认为我这个朋友可交的话，那么就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哈和太说话呀，语气比较和缓，而且管于雨桐叫了一声朋友。于雨桐一看这几个人当中啊，只有这个哈和台对他有点友善的意思，于雨桐就说了，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韩文聪啊？哎，不过这个韩文聪啊，他不在洛阳，现在他跟着那个威震合作王维阳一起在杭州。唐一雷在旁边一听，哦，这是真的吗？于雨桐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我在杭州见过他，我就是从杭州来的。 哈和他一看他虽然被擒，反而越来越顽强，越横，对他更是从心里边有一种敬佩，心想你别看他长得像个书生，哎，却有点钢筋铁骨的意思。他把这个藤一雷和顾金彪拉到了一边，我说我看这个事儿啊，再逼也没用了，干脆吧，咱们就把他放了吧。顾金彪一听，咱们放他，咱们要把他放了，这江湖上还不得说关东六魔不敢惹那红花会呀、啊、依我说把他杀了得了。藤一雷在旁边说了，杀了也没什么好处，咱们呢就奔杭州去找那韩文冲去，把这小子带着，在路上咱们再慢慢的套问他，总得把这真正的仇人问出来，然后再杀也不迟。顾金彪一听，好，那就这样。唐一雷回过来对于同就问他，哎，我们把你带到杭州去跟这韩大哥对峙一下，要是你说的不错，那我们就放了你，怎么样？于同一想，这挺好啊，这几个小子要把我带到杭州去，这一路上说不定我还碰着救援呢，我们那些个弟兄在潼关等我，要是等不着我，肯定顺路来找寻我呀，要是碰上他们帮我的忙，兴许把我救了，我就脱了身了。所以他就点了点头，好吧，我跟你们一路去。唐一雷转身向着严伯前就说了，哎，咱们后会有期呀、啊，这个人我们可要把他带走了。他说到这里，严伯前往上走了一步，哎，慢着慢着，我说朋友，这个人是咱们一块逮住的，就这么便宜的让你们带走了吗？哈和台一听，怎么着，那你们要怎么着呢？严伯前看了看他们这几个人，又琢磨着自己是四个人，对方是三个人，虽然是武功高强，但是自己还可以对付他们，师弟和徒弟就不行了，所以不能用强。他呢得要讲个理儿，严伯前就说了，我说几位，刚才你们也听见了，他自个儿也承认了，我这只眼睛就是这小子给我射瞎了的啊。你说今天我把他逮住了，你们就这么把他带走了，我什么话也不说，您说我这个人呢还有点刚劲儿没有啊？我还算个男子汉大丈夫吗？唐一雷一听，那照你那么说得怎么着呢啊？唐一雷心里也想啊，这个小子是官府中的人，还不好得罪他，所以他就问，你说得怎么办呢？这严伯前就说了，我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很简单，他射瞎了我一只眼睛，我要让他赔我啊，赔你，赔你怎么赔？严伯前说，怎么赔呀、啊、他射瞎了我一只眼，我让他赔我两只。赔你两只，那怎么个赔法？这你们还不知道吗？怎么个赔法？现在这小子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把他两只眼睛给他抠瞎，这就叫赔了。把他两只眼睛我给他抠瞎了之后，我这个船上面有刀伤药，我给他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让你们这三位把他带走，上杭州啊，你上苏州我也不管，怎么样？这唐一雷一听，这个小子是官面，我们还不好得罪他，他真要把这个书生样的人把他这个眼睛给他抠瞎喽，他可就什么都看不着了，什么都看不着，他就得跟着我们哥仨走了，他想跑他也跑不了了，这头呢还算给他报了仇了。唐一雷觉得这个事可以，所以唐一雷就说了，那好吧，只要这个人
您让我带着走，至于说他这个眼睛您留不留，随您便，那您就来吧。
说到这里，这个阎伯虔右手的时钟两指就伸出来了，这时钟两指伸出来，这叫双龙抢珠。这一招他向着于玉通的双目就戳过来了。眼睛啊，这眼睛对人来讲，这是精神灵魂的窗户啊，一个人要没有了眼睛，那得多苦恼啊。这个于玉通现在脸面已经被烧成这样了，于玉通心想，他再把我两个眼睛给抠下来，那我就别活了，我立时就得死。但是这个时候阎伯虔伸这个两个手指头奔他两个眼睛往这一戳，这于玉通下意识的往后退步，他想着回避，可是他想着回避，没想到身后面那顾金彪两只手把他这膀子就给抓住了。把这个膀子一抓住，于玉童想退他退不了了。紧接着这个阎伯虔第一下子没抠着，他往前上了一步，伸出手来朝着于玉童的双目就又挖过来了。这个功夫于玉童自己觉得完了，我这两个眼睛就交代了。他正准备着承受着他这两个手指头呢，忽然间那个哈和台在旁边伸出手来，就抓住那个阎伯虔的后背了，抓住他的后背猛力往回一拉，嘿，一下子把这个阎伯虔呢给拉得倒退了四五步，噔噔噔噔噔，哎，你干什么？这个时候阎伯虔伸出左掌往上边一撩，就给了他一掌，这一掌啊正打在这个哈和台的右腕子上，哈和台当时觉得一疼，赶忙把这手松开了。两个人各纵出了一步，拉开了架势。阎伯虔说，你是哪头的？哈和台说，你甭问。